神的运作真的是奇妙的，他的智慧是非常完全的呀。我们通常比较难体会到从神国度的高度看神在现今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是先知性的子民，我们都有这个权利，甚至有这个义务了解神在当下的心意是什么。只有你明白神在当下的心意，对这个世代的心意，我们才能真正委身于我们现在所在教会的工作。我们来教会，它不仅仅是一个传得救，甚至是简单的附近传福音，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神国度传承的意念。你们想到神的国度正在通过我们传到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不做，神的国度就停止扩展了。这是我们大家要想的。未来这几十年，我就希望大家一直想，神的国度正在通过我们身上流出去。你不做，神会兴起别人做，但是你回家，今天早上回天家的时候，你就不好向神交代了。因为神创世以前，羔羊已经被杀，然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舍身，就是为让我们有这机会与神同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意念，你要意识到神的国度通过我们身上流出去，你才会觉得自己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神国度的工作不能停止，但是你不做也有别人做。那我也不是要逼大家做，因为神不会逼大家，他让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选择应用信心去做。那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听到神的话嘛。那听到神的话就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这里分享的时候，如果我们分享是神的启示，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说阿们，你也会点头说是。当你说是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抉择了，你要参与还是不要参与，这是我们心里的选择。那我觉得我们大家最需要明白的就是说，要明白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区是什么，这是我们下半部要讲的。我们要承接这世代，承接这个国度，神的手就会动工。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神要在21世纪做的审判跟复兴的启示。我这里分享几个国度性的异梦。事实上这几个异梦我都有记录在这个异梦异象入门与操练的书里面，它里面有60个异象异梦，给它分成国度、教会、个人性的，然后有一些怎么帮助大家怎么解释，所以你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在那边购买。在06年5月17号的时候，我在做梦，我在梦中突然间一个巨大的力量把我这样从我的背后把我抓起来，然后就扔在一个水里面。这水里面是非常的深，我吓了半死。因为好，那如果你想象你突然间睡得很好，突然间被一只手这样抓起来扔到，用力倒着这样砰扔到这个玻璃海里面去，你会什么感觉？所以刚开始我非常的吃惊，一直挣扎，当然是在梦中。但忽然间我就发现周围的是这么美好，我就停止挣扎。所以我在梦中我就看到撒加利亚书中提到那四匹马从我前面这样走过去。然后我就一直想说，哦，这个是玻璃海，那我要上去看，因为我想起启示录上面有神的宝座。然后我的右上边很高的海面上就突然间裂开了，我远远看到神的宝座那边，远远听到有敬拜赞美的音乐。然后我正要上去，说我要上去看看啊，你懂吗？我们在天上都会看到，但在世上很不容易看到，通常你看到说明已经要回天家了。所以我在梦中我就想我要上去，然后就梦就醒了。所以有一阵子我非常的失落，就说为什么没有看到，神不在跟我开玩笑吗？把我吓一大跳。然后又给我看看说，哦，撒加利亚的马看到了，因为我很喜欢撒加利亚书，我常常读一些撒加利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但是等我正要看的时候，他就把我好戏就收场了，就是很是不是很沮丧。后来才明白，因为任何先知性的经历，我们固然可以去研究它本身的细节，但更重要的是要想神为什么会让你看到。 所以在这个意象中，因为这是国度性的，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在沉睡，我只是教会中微小的一员嘛，教会在沉睡，神要复兴，把我们从抓起来扔到这个属灵的海中。然后撒加利亚书那四匹马就代表神的审判嘛，从两个铜山之间出来，我在书上会解释啊，神的审判要开始了。但是你要真的到神的宝座前呢，你要从敬拜赞美开始，这是神的启示，我会在书上很详细的解释。所以这就是揭开了后面一系列异梦的最主要的一个。后来我就开始 pay attention， 我知道神要动工了。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把整体性的把他的教会带进一个复兴和恩高运作的新层次，你知道，他有属天的启示，他我们带我们经历这个在玻璃海中，海中代表灵界的运作，提升我们的高度到神宝座前。但是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敬拜赞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灵粮体系的敬拜赞美是总是打在前面，因为敬拜赞美是关乎神的宝座。就像圣经里面讲，耶和华是以敬拜赞美为宝座，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敬拜赞美这么让我们兴奋呢？因为当我们一敬拜的时候，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设立，哎，复兴就第一步就要开始了。所以这就是异梦的这个意思，在我们沉睡的时候，神把我们抓起来，一下子扔到这个属灵的大海中 ，sink or swim。所以你要挣扎，你要去运动，你要发现，不要害怕。Let go， 神的意象就会实现，神的启示、审判都要开始。我们也知道，神在历世历代有不同的复兴、不同的审判。It's a cycle， 是一个属灵的周期。我们在这 generation 有我们的周期。那关键是说，神要做，你要不要参与？这就是神对我们的问题。那如果你要做，先从敬拜、赞美开始。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所以零六年之后，我们听到很多所谓的丑闻，好像很多领袖都犯的错误都被揭露，然后很多教会都闹得不太高兴。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原则。神的审判先从家开始，我相信神也给那些犯错误的人很多机会，不同提醒，但是 somehow whatever 他们还是没法胜过，所以神就选择揭露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仆人跌倒的时候，其实也是知道神在怜悯他们，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谦卑，就不能回天家。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历世历代很多属灵的伟人到晚年好像都犯了一些错误，其实神只是暂时把恩膏离开他们身上，让他们降卑，预备他们回到天上。因为我们是这样，人常常容易把神的荣耀窃取。所以我要警醒大家说，不管我们教会在复兴做得再好，到最后神要降卑我们，让我们预备回天家。因为神国度通过我们身上不停的涌流，这是属神的荣耀，是属神的，但我们尽我们的本分的时候，我们只是神谦卑的仆人。所以奉劝大家，下次看到神仆人或者教会弟兄犯了什么错误，我们要怜悯他，要支持他，与他站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他正在面临生命中最紧要的关头，神要让我们帮助他，说你能够，因为你就是神的儿子，不管你再犯什么错误，神就是允许，这是我们的心态。所以下次我们不能幸灾乐祸，但无论如何，当神的审判先从神家开始，知道神做事的原则，我们就要知道第二步，神的审判就要在外邦人中开始。所以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太惊奇，因为一加一等于二，春天来后就是要夏天，夏天来叫秋天，然后一个有冬天要来，又是一个春天。那的事情都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是神设定的，他设定春夏秋冬，他本来就意思说是有一个周期，因着周期人可以成长，降卑成长，降卑成长、 啊，事实上地球也是很奇妙的，地球总是向东周转。我们知道圣殿的门是朝哪边开的？东边，因为是犹大的狮子要从东边来，耶稣基督，所以圣殿的门向东边开，地球向东边转，其实也是神的设计，说他要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 right？所以神的设计是很多很奇妙的，如果你研究圣经里面各种圣殿的设计，你发现春夏秋冬前后左右，这些都在我们一生命里面的书有来有解释。这就从先知经的方面来读经，我们有从各种方式来读神的圣经，但是无论如何，当你从这个角度读圣经，你就不会对世界上现今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神是公义的，他有他的原则，他有他的怜悯。原则、公义、怜悯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是有属灵的周期，因为他要给你机会悔改，但是他又不能永远沉默。神不是不拯救，他也不是不审判，他有他的心意，这个心意就体现在这个属灵周期上面。所以当一个人有国度的心态，知道神国通过我们身体涌流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简单，因为是在同一个属灵的原则下面。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在基督徒信主之后有一个国度的观念。这国度的观念是不受你现在时间的限制的，是超越时空的。我希望大家不仅仅认识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更要想到在创世纪以前启示之后神的心意，你的圣经才真正读懂。所以神的审判既然从06年从神家开始，下一步就是从一个审判，然后世界上已经进入了天灾人祸的动荡阶段。神提醒教会要兴起发光，引导世人回转归向神。所以大家最大的问题是说，诶，那这些地震这是神的审判吗？当然有些地震是很简单的地质物理的现象，但有些地震是无论如何从物质现象来看，它真的是就是地震的现象。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了，如果你承认神掌权，它意思就是说神允许它发生、right？ 如果神不允许它发生，它绝对不会地震。所以关键是说神为什么允许它发生，因为神的说我警告需要到了，它发生就是要提醒人回转归向神、yeah。 所以这就是08年以后3月23我的一个异梦。我在梦中发现自己在地底下一个很大的市政大厅，这市政大厅墙壁屋顶地下都结满了冰，然后我发现我右边有一个小门，还是一个冰，在冰上开了一个小门，我就进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房间同样结满了冰。我更正感到纳闷说这么小的房间到底干什么，突然间我发现前面厚厚的一层冰以后是一个很大的洞，有火山在爆发，但是因为一层小小的冰它还没冲出来，所以我在梦中吓得半死，赶快冲出来，我说我赶快出去警告人，因为那层这么薄的冰再厚也是挡不住火山呼唤。所以然后我就忽然间发现我要上去警告世人，但我要通过一条好像盲肠一样黑色的道，我觉得好像是从地狱要起来一样。然后我突然间我站在一个官僚的面前，然后大概坐官久了他就坐在那边，我跟他说很紧急很紧急，然后他不慌不忙的说，哎，你有什么统计数据来证明说你的观点呢？然后这是我们很急他不急，然后后面就有一些梦，因为很长了，突然间我在人群中跟着我的孩子走，突然间我孩子不见了，把我吓一跳找不到，然后很多事情，然后也有教会一并赶鬼传福音，然后最后发现我有一姊妹啊，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但是平常跟先生比较闹一些矛盾，那时候发现，哎，他们家换了中国人的朱红大门是两扇，我们在北美都是只有一扇，没有像中国人两扇门，好像很奇怪哦，梦就醒了。当然这一传梦是非常，你可以做非常技术性的解释，就在书里面，这完全可以用技术性解释。不，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就是说，神的话语封住了这些地下的危险，所以这个警告是两个阶段，一个是局部性小房间的，但是真的到市政大厅是影响整个地球的运作，政治性的、商业的，这个就不得了了。 结果当天我们新疆就有地震，然后未来这一两个月嘛，美国中部四月有地震，缅甸有风灾，四川五一二又有地震，然后后来美国也有地震，就世界各地都突然间没有想到的这么大的灾难。而且我们也完全知道这个只是小房间里面的警告，等真的从到市政大厅，那就是全球性的。不过我一直神也告诉我们说，加州是不会暂时不会地震，因为我们教会复兴了。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以后，同样的那是非常可怕的。但是1996年在洛杉矶就有阿朱萨最大复兴了。那我前几年在梦中看到很多黑人弟兄在台上唱歌跳舞敬拜，那么华人从后面就走上台前，这说明什么呢？下一棒的复兴要承接在我们华人手里。OK， 回到神的心意，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明白了，比起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日本海啸、四川地震已经不算什么了，未来是一个全球性的，因为这是神审判的周期。我不是说神故意本来好好的他拿一个大手这样一拍棒全球震动，他不是的，本来就因为地球的堕落，神只是怜悯我们封住让他地震不发生。那当昨天大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哦，那是这个人地这个地方的人罪比那个人多吗？这个问题也很好解释，神只是选一个地方，比如说以色列的罪比我们的罪多吗？那当然不是嘛，神只是选他做一个样式，但是杀受的苦就很多，但是因着苦我们就蒙福嘛。同样的，不是说四川，不是说日本人的罪就比我们多，而是神他则选一个地方，我们不知道他最后 final 的决定是为什么选，但我们知道这只是警告，我们怜悯他，我们去帮助他，我们去救灾，但是我们要看到更深的意义是神要提醒我们的时候不多了，我们要传福音。这是为什么在同一个异梦中我发现教会兴起赶鬼传福音，这是耶稣基督要做的。而且神重要是说我们要换一个新的门面，二代表见证嘛，所以说教会要换新门。那为什么这个姊妹代表教会呢？因为她虽然爱先生，但跟先生关系不好。我们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都说爱耶稣，这是肯定的，但我们大家跟耶稣的关系都不一定很好。神说过去要过去，我们要换一个新的门面，我们要做见证。那为什么我在梦中突然间发现我的小孩子丢失了，很着急呢？其实这也是异梦异象中一个本事，就说它不是要发生的事情，但是神让我们经历要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体会神焦急的心情。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经历一些异梦中的时候，其实神只是让我们经历说为什么，让我们体会天父的心，不是说一定会发生。常常有弟兄姐妹说哦，我怎么样我这样，我说这是神让你体验的，他不是要真的。所以就说为什么解释异梦异象第一个原则就是说要先从抽象的角度解释，它是一个电影嘛，我们不要对号入座。 OK， 回到这个梦以后就有更多新的启示了。这是我们一个姊妹在我们08年在异梦异象操练课程时候神给她的异象，就那一天圣灵就启示我要读以赛亚书13章。以赛亚书13章讲的是巴比伦王国的兴起跟灭亡嘛，巴比伦代表在末世跟神作对的力量。以赛亚书在100多年前已经，那时候还是小国，他已经说你要兴起，你要灭亡，神要审判你。这些在启示，因为启示书里面那个行淫的妇人，他就是说坐在巴比伦那个七层上面。所以这个事情你就慢慢就明白了，而且通过这个意象，你会知道说神是不停在说话的，先知性的意象异梦的领受是一直在运行的，它不是启示录就停止。回到那天早上，当我在读以赛亚书13章的时候，大家在操练默想，然后很多人都有意象，那他看到的意象是什么？因为他在美国嘛，他看到是说当我读到神对世界的审判的时候，这是以色列 以赛亚书十三节，他在灵里面好像看到一个电影，就是这个是一个 一种意象，就像电影一样。他说在意象中人群四散，在灾难中极其的惊恐大叫，非常吃力的闪躲，从倒塌中的大楼掉下来各种东西，道路毁坏，地震、火灾、战争遍布全地。大家记住，这是一个电影，它不一定是真实发生，也不是说所有事情同一个在同一个地方发生，只是神警告说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所以我们不能对号入座。然后他就瞎的半死说，哦，这个灾难是在哪里发生呢？然后神说灾难要临到美国，因为我们是在美国的教会嘛，那当然我在这里就加拿大的教会。然后他开始为自己担忧起来，他说他觉得自己是美国的外来的人，第一代移民嘛。然后为什么？难道我们要和美国一起承受神的审判吗？还是就是回亚洲去？第一个反应嘛。神说不要逃离，要为美国祷告。然后这一项就结束了，因为我们操练都相当短，所以基本上就是神鼓励他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我们也会相信神会保护他，因为神的恩典在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要站在最前线，我们代表神为这地图祷告。我们不是外来人，我们是神派来这个承受地图的人。这也是我下半部要讲的，我们要有不要有今天早上这孤儿的心态，我们是儿子的心态，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心。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讲的理念就是说，我们在美国的教会，我们就是美国的主人，美国就是我们的地图。这个跟你是不是中国人没有关系，这是神要赐给这个教会的地图。你在加拿大说加拿大是我们的国家，不管你在哪里出生，你的教养什么样，你到当你在这定居的时候，这国家就是你的。你有没有这个主人的儿子的心态呢？还是孤儿觉得自己很孤单？这很重要。当你不能认同这个地图，不能承受这个国家的时候，那你空谈复兴是没有用的，因为这地方不是你的。没有人跑到一个人家里说，哦，你这不好，我帮你装修吧，然后就开始拆东墙补西墙，没有，因为你不是主人。如果你还不认为这是你的国家，你怎么能在这国家兴起复兴呢？这是我们华人教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可以从理念上很单纯的说，我们教会要复兴，但是是华人教会在这里的教会，跟洋人教会没有关系。你错了，因为你不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但是神已经要把这地图赐给我们，所以我最近我们教会也在查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它是同样的原则。尼希米也是 ABC， 他不是在那边出生的，但是他有受神感动，他回去耶路撒冷，他已经是外来人了。但是他在那边重建神的时候，他又成主人，因为他是这个地图的主人，继承权在那边。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华人在这边承接地图呢？你知道，我最近也在省思，我有一个很大的思索，为什么美国会兴起呢？五月花的是改变美国历史的。那事实上，当时美洲的主人是什么呢？是印第安人，是不是？是洋人，也不是我们华人。那时候的大那个主人是印第安人。无论如何，这个五月花的精神就是说，当你遵从神的原则，顺服神的差遣到那个地图的时候，神就会把这个国家赐给你。事实上，当时跟五月花同时的时候，有另外一批人从加拿大登陆，你没想过？所以加拿大的国歌什么也是提到神。我们不要忘了，昨天在操练的时候，我们在讲到国会大厦有旗重新升起，这是神对我们的托付。任何一个时代，当我们有五月花精神的时候，我们就启动五月花这个属灵的 principle， 属灵的原则。当我们 owner 尊重这属灵原则的时候，神就不得不做工。你会想到这是这样子，这五月花精神，而且可以用到我们家庭上面。我们重新在家庭立志，重新 claim 宣告这家是属于我们的，这地图就是我们。这就是属灵原则的活用，个人、教会、国度。 所以今天讲到我们要复兴这地，第一件事就是说，你是这地的主人吗？如果你说不出来，那你复兴有什么用呢？你就等于跑到别人家装修，装修好了人家也不一定高兴，因为不是他的 taste。 那装修不好那更糟糕了，你肯定要赔钱吃官司。所以首先你要解决你是不是这个地方的主人。我们不要从说神拥有一切，对，是神拥有一切，但是神有没有给你呢？这是非常 practical 的，复兴是非常 practical 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不能空谈，从战略性的方式讲复兴，大家都可以喊口号，但是真正第一步呢，就是要问你的 ownership， 你有没有权利在这个地方动工动土，这是大家要想到的。新的一波普世宣教正在进行，而且是神十九世纪工作的延伸，是圣道跟圣灵并重的复兴。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是08年8月21号一个异梦。在梦中我回到我的家乡嘛，你知道我们是厦门人，厦门有个非常美丽的小岛叫鼓浪屿，上面有很漂亮的租界，事实上过去只500米坐船就可以了，所以我已经几十年没回家了，但是在梦中我站在那个轮渡，我要走下去，然后发现说，我怎么到北美这么久了，讲话还有很多闽南的口音，然后我还用电话讲 cell phone 讲，然后其实神就说，启示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跟我们的出生地有关，因为这出生地，我们的出生环境是神选的，那是 purpose， 一个目的是什么？所以神意思是说，神对我的呼召跟我的出生地有关，不管你在哪里住，我们还是要，我们在华人中有一个复兴，我们的每个人托付嘛。所以下次你梦中梦到那个你的老家啊、屋子啊，或许神有更深的意思，不是说哦好久没回家，可能是神如果是跟你梦，他会觉得说，他会提醒说，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在那边出生，你为什么在那边有挫折，因为神要借着这东西来祝福别人。然后我发现当我走到轮渡的时候，一个大浪冲过来把我吓一跳，但是很奇妙，这个浪到我面前就停住，噗，又掉回去了。所以神在提醒我什么，说这属灵的巨浪已经掀起了，这只是个 警告一下，你要小心。然后我就要用我的照相机，那时候 iPhone 还没有特别好嘛，我有一个 Sony 的照相机，然后正要一照，发现我照相机的那个 viewer 视框已经被拉长一半了。那我神是提醒说，我要扩展我国度的视野，以前只是看到眼前这么一块，现在你要加倍看到。这一看不得了，发现整个海已经海水没有了，路是海底的泥，有些地方已经是干了，人走过去，我想，远远的有的教会已经快上登岸了，我还在这边还没启动。这个是一个梦，然后我在梦中我还看到同时一个画展，一幅一幅的画几丈高的，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画中，神让我看到一幅画是一个巨大的画，油画，而且是单一的颜色，但是每一笔都有生命的。那这是绿色的油画，但正中间有一笔红色的，然后神就说，这幅画从同治四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同治四年就是1865年，我一查1865年，我觉得跟内地会有关系，结果真的是这样子，内地会戴德生1865年正式成立。然后这幅画从1865年普世宣教后就再也没出现，现在又出现了，而且被加上一笔红色的，红色代表耶稣基督宝血，代表神的权柄，我们就是神做的第一笔。普世宣教从1865年那个戴德生那时候就看一个高潮嘛，然后他特别是同治四年，我们在中国人会明白嘛，我们神就说，那我们要与神一同治理，那四是代表神国度嘛，神里面有四活物，圣经里面圣殿是四方形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情况，也是四方体啊，四代表神的国度，所以神就提醒我们中国人，我们要跟与神同治神国度四年，这是不是我们只是做工四年，说 This is right time。而且这幅画现在又重新展览，但是这幅画现在由我们中国做，而且这幅画不仅是福音是绿色的， 而且是神要加上一笔红色的，所以我们要做全能医治赶鬼，这是2008年的事了。但是今年我们又做梦了，梦到神要在香港，那时候梦中看到神在香港开中国人的医治大会，然后在一月份我又看到在香港有很多航空母舰打仗集结，不是演习，是真的要打仗。香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香港是翻译圣经的起始地，200-300年前 Morrison 香港开始翻译福音，开始广传。但现在神是进一步全能的复兴，要医治赶鬼，有大怪鬼们兴起。所以华人的教会要抓住这神的应许，在未来的年日与神同行，我们的医治，我们的 Power Ministry 要彰显。因为这回是来真的，不是演习，演习已经结束了。我在梦中看到航空母舰调兵遣将，已经开始要打仗了。要美国人打仗总是喜欢扔炸弹，我们属灵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炸弹是什么？是祷告啊。Shock and all， 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所以我们要记住，现在同治四年已经开始了，这一批是由我们中国人在我们中国手里，我们要与神一同治理。2007年的时候，有一个梦是觉得是神对21世纪教会的托付。在梦中，好像我就相当的沮丧，走出一个办公大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劳苦愁烦当中，神把放在一个似乎不能解脱的劳苦愁烦当中。但是我在走出去的时候，有一个声音，我知道是老姐妹，她对我说：“你可以改变风云。”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事情发生了。包括台湾啊亚洲一些事情，后来就真的发生了。不，无论如何，就是说神在梦中让我斥责黑暗势力，那黑暗势力是龙卷风要来侵袭我，因为斥责他就回去。然后就里面看到很多细节，我在梦书里面有解释了。但无论如何，后来我一转身，我看到天空上面写了这些字：21世纪的教会，灵诚灵命灵力。所以我知道这是神对21世纪教会的托付，灵诚灵命灵力呀，灵诚灵命灵力嘛，就是我们一生或者是教会都其实是这样子。我们要知道 mindful， 就是我们要走的是属灵的生命，是个灵诚。那我们要注重属灵，既然走灵诚，我们要注重跟神的关系，我们要灵命。但是真的要服侍呢，我们要灵力侍奉。所以我们看到，不仅在世界各地，我们在华人当中也有这几种类型的教会。灵诚灵命灵力的教会，灵诚的教会就是我们灵粮堂，我们是 大兵团作战，我们到处 建分堂，给大家属灵的家，帮助大家走天路、天路需要个家 support。 但有的教会比较讲灵命，需要祷告读经内在生命，这是神对他们托付。有的教会就比较喜欢做灵力侍奉，医病赶鬼。所以我们看到各个教会都离不开对方的，我们只是神彰显的一部分。我们会越来越欣赏不同教会不同的托付。那关键就是说，我们要持守我们的托付。当我们完成我们自己托付的时候，我们就完成神的见证。我想我们的见证的果效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什么呢？就当你做完的时候，别的教会看来说我们也要，你就知道见证了。如果一个见证他让人家看了觉得不无动于衷，那就不是见证了，那只是一个使用说明书。如果你做这些做这些这见证的力量的时候是要感恩。所以我们忠心于我们的托付，扩张教会，我们的教会就发展很快，这是神的恩典。当然跟我们有关是我们尽力摆上，但重要是神要我们做见证。所以你不能看别人说为什么他们不发展，我们要拼命做呢？因为这是我们的托付，我们要见证扩张教会。然后常常有些以前有些姊妹说：“哦，我们教会好像不注重内在生活，我们教会好像不注重先知服事。”那我想去那边，所以我就问他说：“关键不是说你要什么，而是神要你在哪个教会。That's the whole point。”所以我就说，你说你很想做内在生命，但你去的话可能你格格不入，因为神没有托付你在那个教会，他就不会开很多门你不能说哦，我要做新知性服事，所以我得去某个教会。问题是说 你没有机会练习啊，那个教会比较小，你也没机会服侍，那你怎么操练你先知性恩赐？所以基本上说，不在乎说你想要什么，而是神要你什么。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心中的愿望，但我们要查验说这心中愿望是自己想要还是神要我们的。所以记住，21世纪教会是灵晨灵命灵力，我们自己的服事也是要灵晨灵命灵力。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看到我们 这三方面都是有缺陷的，但是任何时候你会看到在某一方面是你最缺乏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从这方面一看，你就发现自己属灵生命成长。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小教会，但是从教会整体运作，你会看到每个教会只能最多有一个最强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跟教会之间很难比，因为有神的托付，神要做不同的见证，所以 Apple 跟 Orange 是不能比的。关键是说你要知道神要你在哪里。新阶段神的启示我刚才已经提到了，神说要灵晨灵命灵力，神也知道说外邦人的审判开始，而且 it's 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以后要全球性的动荡。当你知道第一步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第二步会发生，这是早晚的事情，或者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但是我也不太想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因为 it would be terrible， 对不对？我刚才提到演习阶段已经结束了，从07年06年到现在已经是7年了，一个阶段结束，一个阶段开始。今年我们灵粮体系的领受，就刘牧师也一直讲，就是梦想、祷告、行动。没有行动，前面这两样就没有意思了。但是没有前面这两样，你没法行动。所以今年我们要一个心态的改变， you know， 从意向的持守到意向的实施，中间是一个非常 clear 的心态的转变过程。所以就像说，你一直想结婚，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准备，但是直到你说 I do 的时候，你还不是结婚，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现在要 commit buy in into our vision。 我们可以做很多梦想祷告的准备工作，关键时候神问你说 Do you want it or not？ 所以现在是我们每个人 commit 在神面前 Yes I do， 我们要与神的意向结婚，我们要活出神的意向。只有在活出这意向的时候，我们一生的目的才得到满足，我们的汽车、房子、孩子才有意义。要不然你就没什么意思了。这就是收割的呼召。3月19号，我做了一个梦，我梦中梦到上一波运动敬拜赞美的一些人会来请我，属灵的前辈，包括敬拜赞美会请我去有一些聚会的分享。所以我很高兴，我一大早就开车，大概7点多就开到会场。远远会场一看，呜，吓了一跳。像我们中国人很多帮派电影嘛，穿黑衣服，一大帮人提着长长的菜刀就冲过来，你肯定知道要被砍。我吓了一看，不过仔细一看，哦，还不错，原来只是教会的弟兄嘛，而且他们拿菜刀是要帮我收割的，所以我就放心了。你不记得我们教会的心态是这样吗？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大家不管城市多大，总是有那各种宗派，大家就是砍来砍去啊。不过无论如何，现在菜刀要变成收割的镰刀了，这就是神的提醒。7点钟、8点钟还没开始，天还没亮，就是神要预备。所以我很高兴啊，我就说，OK， 神去提醒，我知道说要把菜刀变镰刀，就是要合一，大家决定一起收割了嘛。最近我们这几天也是一起讲的合一的意向。所以你不要开会开久了变成开会的高手，你说他又要讲，是的，他要讲，问题是说你 Do you get it or not， you know？ 而且你可以听了几十遍，但是 right now 我觉得是最需要听的时刻了。听一件事情头几次听这道理，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 It's a revelation， 这就成为启示了，这是神的 rhema。 我们读圣经很久了，你头脑同意，但那一个瞬间你特别需要这句话，这句话就变成 revelation 启示。就为什么我们要知道神做事都是 revelation，yeah。 所以当我们今天提到说讲了半天说要启示合一收割，我们终于明白今年 it's time This is a time. 我们再次在神面前 commit. Yeah. 结果3月20号我真的收到 email. 有一个月有一个我们灵粮堂在 Portland 的牧师，他也是很先知性，他就居然发 email 给我，请我去分享。所以我也知道这也是一个印证。It just, 他只是印证说领受是对的。新的一个复兴要开始，我们要放下，不要放下刀子，同样正互相砍的刀子我们用来收割就好了。You know? 合一的机会，收割的机会。我觉得跟这个异梦是5月27号那天早上，就是星期三，因为我们团队在星期三有信息的分享，所以通常我在早上有异梦。我在梦中发现我们很多人生活窘迫，窘迫的意思不是说你没饭吃，而是说你忙不过来了，所有东西都 falling apart， 然后居然大家就活在粪堆当中，属灵的粪堆，很狼狈。当然我也提醒大家，就说神，这是我当天的分享，说神不是要嘲笑我们，神是怜悯我们。而且我看到远处他真的有一个很漂亮的厕所洗刷的地方，可以让你梳洗安息。其实神是说 the time is up， 过去是属灵的训练让你忙不过来，过去一年中发生事情，我知道很多教会都发生事情，但是是最后的 last test。 神现在说起来，走出你的属灵粪堆，你要洗刷安息，你新的工作要开始了。Yeah. 后来我又做梦，第二天我做到我真的是王的儿子。Anyway, 这是很好笑，但是基本上很多信息我每天都有梦的。所以基本上就是神不管你怎么样，今天你需要做一个总结。你要承认神知道我们过去是锁在属灵的粪堆当中。诗篇113篇就是神给我们讲的事。You know,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嘛，你们要赞美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的名，就是我刚才2006年第一个意象，敬拜赞美开始。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从今时直到永远。敬拜赞美永远是需要的，从创世到这个世界的结束，启示录之前，创世纪之前，启示录神一直敬拜不能停。从日出直到日落之地，神的名是应当赞美。他意思是说，如果这地方没有敬拜赞美，如果那地方人不敬拜赞美，神做什么？神派我们第一代移民去敬拜赞美、right? 所以你开始明白了神的意思，为什么我们是第一代移民，神要让我们做这地图的主人，我们承接敬拜赞美的使命，在地方设立宝座，这个才是复兴的真正意义。复兴不是教会增长，不是我做的比你多，我做的比你快， It's nonsense。 我们要知道复兴是敬拜赞美宝座在这个地图，所以 你必须成为这地图的主人。然后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这是从神的高度讲。然后下半节就从诗篇一般下半部从人的角度讲，从神角度看，从那这是干什么了？谁像耶和华的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我们从地上看，神让他坐在至高之处了。他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情，他提醒说神在看，他在怜悯我们，他在爱我们。他从灰尘中抬举贫穷人，从粪堆中提拔贫乏人，就是这异梦的意思。我们贫穷，邻里贫穷，我们贫乏，我们生活就像在一个粪堆当中，没有什么意思，但又走不出去。你全身都是粪，你走到哪里都臭臭的，自己不喜欢，别人也不喜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窘境嘛。但是神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我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你会想到说，我在出生地是名家望族，说明神让我回去坐。说 No， 不仅是王子同坐，这是本国当地的王子同坐。说这是你的新的地图，本地的，就是你要与这王子同坐，就你要被神提升，你是主人。王子同坐在宫里或者城门口，长老嘛。所以基本上意思是说，过去只是训练啊。一方面教会复兴，一方面大家在扩张中，我们经历各种 falling apart 沮丧的事情，忙不过来，只是神的训练。时间已经结束了，他要提拔我们，新的机会将要展现。 那提拔我们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最后要讲的，我们必须完成这个心态的转变。而我总结的一句话，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简单跟实用的，就是以前的心态是做事情没有想象那么容易。当我们领受神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心里很激动，我们要为神做一番事业，我们热血沸腾，我们还没有中年危机啊，或者还没有去需要换尿布，或者连太太都没有，我要为主做大事 That's fine。 但是慢慢的你在碰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事情没有想象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神要破碎我们。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头一个阶段就是意向持守的阶段。意向持守的阶段就是说，神要试验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想照神的话做。我最近很喜欢读《生命记》第八章，因为《生命记》第八章，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说，神在旷野中40年，这样管教你们，就像管教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他要让你知道你的心是不是想听神的话。神当然知道我们是不是怎么样，但是他要让我们看清自己的无能、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不是想做神的话。那这件事怎么看的时候，只有在长期的磨练中、各种困难中，你坚持不放弃神的意向，在属灵的混沌中，你还是不放弃理想。这就是神就说 OK， 我知道你现在也知道你心还是爱主的。训练结束了，我们终于要进入一个与本国王子同坐的阶段。同时在这个等待的阶段，当你发觉事情没有想象这么容易的阶段，一群朋友在你周围涌现， you know， 一起同甘共苦的朋友，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团队，给我们的家。那当然大家都在混堆中，混堆中大家脾气都很臭嘛，不是说你真的臭，你真的很臭，但我的脾气也很臭，所以我们会摩擦。不，无论如何，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团队。所以在混堆中，你有一个动机的纯洁，到最后你不想做的时候，神才叫你做，这个才是归荣耀给神。摩西头40年靠自己力量打死外那个埃及人，我想他知道神在他一生的呼召，因为他看到自己的本族被欺负，他就火大，他站出来。我想这也是对的，如果你是他，可能你也跳出来，而且很不幸你训练了很多年的武术，一拳就可以打死人， I don't know。 但是神不要，神要把他带到旷野中40年，直到他觉得自己笨嘴折舌，连说话都不出了，因为跟羊不需要说话了，他自己慢慢喜欢一些羊了，然后他都不想去了，神才叫他去。意象终于实施，因为神的呼召跟选赐，在罗马书里面讲，恩赐跟呼召是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们知道跟随神久了，就一个意象要实现，就是当你不想做的时候，神就要动工。所以常常有弟兄姊妹来跟我说 Everything is falling apart， 我说哦，感谢主，这个演习要结束了，黎明前是最黑暗的，就是站，不要忘了菜刀不要扔掉，就是去收割就行了。Yeah， 所以就是这样，动机的纯洁很重要，意向的持守。所以当你最困难的时候，是最不能放弃的时候，因为没有必要，是行动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那你要进入在那个时候，现在就是在混堆的时候，你是事情越来越发现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你不管你怎么擦怎么洗，你还是在混堆当中。只有神提供那个地方、秘纽的方式，让我们复兴，我们才可以。所以意思就是说，神不说时间到你就不到，但说时间到了，那你就不要停留在属灵的混堆当中，进入自怜、自怨、自爱、互相埋怨。现在是心态要改变。神一动工，你就会发觉事情没有想象那么困难，对，因为神与我们同坐。所以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事情确实没有那么容易，但是神的风一起，你要开始明白，你现在就要明白事情会越来越容易了，因为神开始动工了。所以我们要回转心态，重新立志回到神面前。 重新在面前说，是的，这个意象是神来的，是的，他不是按我的时间按我的方式实现，但是现在神要动工了，我要 double in， you know， 我要 double down， 我要 jump in， 更加重新的 commit， 过去的事情是属灵的粪堆 cut off， 重新结婚。我们教会最近很多人都重新立约，恩爱夫妻营要重新办一次婚礼，当然也没有必要，当然也有必要，所以说你觉得有必要吗？他认为有必要，因为他是在重新在神面前立约，那个就很有必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听了半天，我想要点就是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活在一个复兴的周期当中，而且我们不仅是在 right time， 我们也在 right place。 神对我们的教会有托付，过去是 我们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是一种属灵的奋堆，是个演习训练，特种兵训练，然后你要想到自己就是神国的 special force， special force 训练都是用真枪实弹的，不管在自己训练还是去打仗，他都用真枪实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托付，是这样，我们要做神的见证，我们的做的见证就是要扩张教会。当然不是说我们不注重灵命，不是我们注重灵力，而是说我们的最主要的托付，我们的特色是教会的扩张。所以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神的脚步这么快，我们就像做见证一样，我们的托付。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回转心智，心态重新立志，就是说在灵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Demarcation， 就是一个结束跟起始的一个坐标点。这个特会希望成为大家灵里面一个结束总结，还有一个重新开始的阶段，重新委身在过去领受，恢复起初的爱，恢复当初一起对神的热情，因为现在事情没有想象那么困难。 OK， 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得到扩展，让我们重新立志，重新 commit， 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让你在教会的意向得以成全，成为众教会的见证，见证你的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今天跟没有多少时间跟大家解释。